好，我们先读一个地方的圣经，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亚施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然后最后一节，二十一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第六章最后一节，如此，这但以理当大利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最后，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十二章十三节，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非常感谢主，这一次我们又到了一年一度大家聚在一起，因为我们事先约好在这个年的上半年我们要读一卷的书。那么今年呢，我们是读但以理书，我如果记得不错，这个应该是第八年。所以时间过得很快，在过去的好几年中，我们每年读一卷的话，那么这个应该是第八卷，那么但以理书。我们都知道，当初我们彼此相约是这样，就是说，到了大概双十国庆的时候，我们能够聚在一堂。那么因为我们每次难得这样聚在一起，而且我们等于精读一卷的圣经，所以大家呢都是抱着精读的心情，那么来到这个聚会里面，当然我们希望用密集式的，因为我们时间空间有时间有限，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集中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那么我们大家能够一同来明白这一卷书。所以我尽我所能的希望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能给大家有一些的分享。但同时呢，我们知道根据我们报名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要求，一个请求，就是希望弟兄姊妹你们来以前最好能够把但以理书读三遍啊，一共是十二章，希望能够读三遍。我现在不考大家，不问大家说你有没有读三遍，因为我想说可能有的人因着某一种原因你没有完成。但是不管如何，我们知道基督徒讲信用的，我们的诚信就是如果我们答应了做任何的事情，那么我们都在主面前做这件事。所以我们希望大家知道说这三遍是大家在神面前讲好了，你愿意来以前读三遍。所以呢，现在我姑且不问大家有没有读三遍，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可以问的，就是我想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人读过超过三遍，就是四遍五遍六遍以上的，好不好？请你举个手，有没有？好，那么这是四遍以上。好，那么有没有十遍以上？十遍，还有一十遍，还是有十遍，那边还有哈。好，二十遍的有没有？看看二十遍的，还有，感谢主，二十遍。我好不好问三十遍？三十遍有吗？三十遍，那二十五遍以上， 25，还有两位啊，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要学的惭愧哈，25遍，那么那应该多少遍？那应该是25。那谢弟兄，你几遍？多少遍？记不清。好，记不清，那记不清，我们暂时不去算它。那吴姊妹呢？25遍。好，所以这一次我们最高的记录是25遍，好不好？请大家记得是吴姊妹，我们都知道。一共读了25遍，那我们再说哈，这个是不是要求的，这是完全自愿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我们觉得有心愿，那么在主面前许了一个愿，一定办得到，这和年龄很明显没有关系。那我顺便稍微提一下，这一次我们前不久就是8月底的时候，我们有一次这个有一班弟兄姊妹，我们这一次到以色列去，因为我们知道今年恐怕是以色列在动荡多少年以后最安全的一年，因为他们在和巴勒斯坦签约，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用这个机会呢，我们去看一次以色列。不过我们把这次的旅游定位做以色列501，那意思就是说，普通大家如果到大学修课，你都知道，如果你读物理系第一年，你物理系的第一年的普通物理，那么叫做101。就是因为你第一年的，第二年呢就比较深一点了，像力学了，那就是201。那么401就表示是大学4年的，501就表示到了研究院。所以我们觉得既然很难得有一次能够到以色列，所以我们盼望这一次能够把它好好的看一下。所以我们把那个水平呢就定在501。然后呢我们就和弟兄姊妹约好，就是我们凡是去的人，每一个人要把4福音最少读过7遍，而且根据合参读过7遍。那么然后呢我们可以说是一面是福音，4福音读透透，另一面我们4福音要走透透。只要主耶稣的脚掌走过的地方，我们尽可能希望能去。比方说推罗西顿，从来没有人去过的，从前没有人去过的。推罗西顿，还有呢比方约旦河外的波大尼。那么还有我们非常惊讶的就是，这一次我们去看了以后，我们发现从前凡是参加过和我们一同行的人，你如果这一次再去的话，你几乎觉得80%全部是新的，包括今天，包括耶路撒冷在里面。那么我们知道从前你不知道说原来大卫的皇宫其实已经发现了。不光这样，而且这一次呢我们真的能看到那个希洛亚池子。希洛亚池子，那么从前早期去过的那个都是第4世纪的希洛亚池子，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而且那个瞎子不是主耶稣打发他的，你叫希洛亚池子去嘛？那个阶梯也都发现了，而且那个池子呢，大概最是好几千人可以同时在那里受浸的，所以这就给读圣经的学者又多了一个地方。从前我们以为是在圣殿。山的南边，那么当你进圣殿的时候，那么那里有很多洁净的池子，那么很多人认为是3000人受浸的可能在那里，那么现在呢又多了一个地方，那就很可能是希洛亚池子，因为希洛亚池子就是被差遣的意思。所以如果主要谁的眼睛看见，要瞎子眼睛看见，叫他去希洛亚池子。那么如果这些人真的在希洛亚池子受浸的话，那么你看见果然他们是眼睛得开的。所以感谢主，这一次呢凡是去过的人虽然疲累一点，我们一共有17天，那么可以说是4福音可以说不光读透透，那么也走透透。那么感谢主呢，大概一起有145位的弟兄姊妹从世界各地，包括有20几位从温州和广州大陆的，那么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有的从巴西来，有的从法国，有的从意大利，那么还有的从这个土耳其，那么加拿大、香港、新加坡等等，所以这是很难得的一次。我觉得唯一遗憾的，台湾只有一个做代表，我就不大懂为什么就一个人去。但是感谢主呢，我们的姊妹也和大家有很好的交通。那么然后也是一样，我就问大家说是你们是不是？我不问你们哪几个人读完7遍，但是呢。读7遍以上的你们举手。那么从台湾来的有姊妹读了19遍， 那是不要忘记，那是四福音啊，这个四福音而且读合参的。然后一个巴西来的一个姊妹是22遍，然后温州的一个护士姊妹读了27遍。那么27遍我们觉得很可能灌水的也不一定，你可以随便说我是读了二十几遍。那后来我们经过一个测验，那个测验是200个是非题，要在10分钟内一定做不完，一定要做完，尽可能做完，然后呢如果错了要倒扣的。那么最后呢好的结果，我们那个姊妹就是读了27遍那个姊妹也果然的拿到了成绩最好的，一共有三个第一名，可以三个第一名。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到处都有爱主的弟兄姊妹。所以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有姊妹们读了25遍，我们没有要求的，我们这个从来不是律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很多事情是不一定律法办不到的，但是爱能够办得到。如果我们对主的心是爱慕的，我相信我们一定爱慕主自己的话。那么既然一年难得有一次这样的聚会，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得到最多的。我们不认为说你读了20遍或者一定会怎样，不是，你读了20遍多多少神的话在你里面印象就深刻了。我们这个人做什么事都不容易忘记，但读圣经我们的头脑最不好，很容易就忘记。但是呢弟兄姊妹，很稀奇，如果你读一遍两遍三遍，意思就是说让神的话能够深刻的印在你们里面，那这样我相信那个帮助就大了。所以我相信这一次读了10遍20遍弟兄姊妹，你们得到最大的奖赏就是主自己的话能在你里面真实深深的印在大家的深处。那我相信这个报答或者说这个奖赏是肯定的，而且这个奖赏是从天上来的奖赏。那么好了，那么对于那些弟兄姊妹，你如果没有读三遍的怎么办呢？那你坐在这里一定良心不平安的。我觉得基督徒有一件事就是良心要敏锐才可以啊，不能基督徒良心一定要很敏锐。所以我相信呢，很多人坐在这里一定坐了不安的。所以现在有一个办法可以叫你们平安下来，那就是说我们大家讲好了，不要紧，你如果没有读三遍，那么好，这一次我们聚完会以后，我希望大家在主面前再许一个愿，你答应主，不要答应我，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做，那就是能把该补的把它补过来，就是一定是单一理数三遍，好不好？我想这样的话呢，对大家一定会有一些很大的帮助。所以那么如果你这样答应了，你就可以坐在很平安一直坐到我们这次聚会完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希望呢这一次聚会不只是希望大家在一起交通分享，那同时希望大家也能够有执着，就是我们不希望大家，我们其实呢我们的请求是这样，如果你要报名的话，除了你要念三遍之外，那么按理来讲你应该要答应我们能够全勤的，这是我们所盼望的啊。我们不希望你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因为这样你的帮助并不大。所以不要紧弟兄姊妹，如果你当初没有想到这些不要紧，但是我还是劝大家，你们可以在主面前许一个愿，那么希望说不管怎么样能够在这20个小时，其实没有20个小时，但大概20个小时之内，我们能够把但以理书稍微的把它看得更深更清楚一点。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主借着但以理书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相信但以理这本书呢是圣经里面不容易明白的一卷书，但是也是圣经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好，我想我们从现在开始呢，我们就正式进入介绍这个但以理书这一卷书。那么大家读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但以理书呢是一本预言的书。我们知道是在旧约里面有历史书，以前最早是律法书，摩西五经是律法书，然后有历史书，比方说像约书亚记啊、以斯帖啊、以斯拉，这都是历史书。那么还有智慧书，智慧书就是诗歌了，像约伯了、箴言了、歌中之歌了、传道书了。那么诗篇呢，这个都叫做智慧书。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先知书。那么但以理书呢，是17卷先知书里面的一卷。那么讲到先知书，当然讲到预言，所以毫无疑问的，但以理书 它是一本讲预言的书，所以这一次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就不可能忽略那个预言，而且我们希望这一次如果主愿意的话，我们能透视这些预言，能够稍微深入一点，这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么这个完全在主的手里，所以我们读但以理书，不只读但以理书，我们也希望能明白但以理书里面几个非常重大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可以说都是圣经里面几个重大预言里面的其中几个，而且很多是关键性的。那么等到我们读完了但以理书以后，我想肯定是如此的。那么讲到预言的时候呢，我们大家要记得，这个我稍微给大家一个，这算是个常识啊。这个全本圣经里面呢，大概 27% 的篇幅都是预言，一共1800多个预言，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不过当然里面有重复的了，那么你需要把它整理一下。整理过了以后，你大概可以找出737个独立的事件，就是说一件一件是独立的，因为这本来你有重复的，有相关的，把它连在一起，你把它组合一下，所以大概可以变成737组是独立的，373个7组的预言是独立的预言。那么当然这里面有比较琐碎一点的，比较不是那么重大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就从里面找出590个重大的预言。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重大的预言。那么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么多590个重大的预言里面，到底有多少预言已经应验了呢？那么根据读圣经的人他们的研究，大概是570个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还剩下什么20个重大的预言还没有应验，所以它的应验率是多少呢？大概是 97%。 而且不要忘记，这些20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是正在应验当中，所以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有这么多预言就证明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是毫无疑问，我想对于年轻人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去证明但以理书到底是不是神的话，我想但以理书的内证里面的证明就可以证明给我们看见圣经实在是神的话。那么第二点呢，现在我们说过这个590个预言就代表圣灵在历史上590个重大的工作，那么这些工作乃是根据神的旨意，根据神原来的蓝图，所以神在永远过去的永远有一个旨意，那么到了时候呢，他说他要执行他的旨意，他要把根据他的蓝图就把他心中所想的把它完成了，所以时间就开始了，历史就开始了，然后呢历史就记录下来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一共是590件重大的事情，可以说是要发生的，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那么这个当然代表神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如果现在590件里面570件已经应验了，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神预定所要完成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差不多 97% 了，因为590件已经快完了，做了一做590件里面570件已经完了，那只剩下什么？只剩下 3% 了，只剩下20件了。这什么意思？时间的意思就是因为神要开始工作，所以时间就开始了，这个时间的齿轮就转动了，时间就开始。那么等到呢，神做完工作了，时间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知道时间原来是个括弧，在这个括弧的那一边是过去的永远，在括弧的这一边是将来的永远。所以时间的意义是什么？时间和历史就是告诉我们神到底做了什么工作，那么只有圣经里面他老早告诉我们神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而且现在呢告诉我们说神的工作已经快完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说今天就做这个与这个神最后要结束他工作以前已经没有多少时候了，所以证明的的确确我们是在末日的时候，特别自从911以后，你看见美国不一样了，这个世界不一样，然后有 SARS， 然后有 Katrina 飓风，然后有禽流感，然后有大地震，然后有海啸，然后有 SARS， 然后呢在最近你看见从华尔街开始有所谓的金融的大海啸， 那么大家担心说这个会不会带来全球的经济的大萧条。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些的故事都在圣经的预言里面，所以就证明说果然今天我们已经快走到可以说已经可以说快走到这个时间的末了。所以如果597件而有570件已经应验，只剩下20件神还在继续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今天已经是在最末后的一段的时间，主很快的就要回来。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来读但以理书，应该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也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帮助。所以这个是不要忘记，特别我们讲到预言的时候，那但以理书肯定是里面的一卷。那不过呢，当我们读这些书的时候，当我们读这些这个预言的时候，那么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就是这么多预言570件590件，那么这么多事情我们怎么把它，有没有可能大概的把它提纲挈领的把它提起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否则我们记不住590个，也记不住570个。那现在有没有可能我们知道说到底主要的预言，圣经有个主要的流，主流的，那么到底那个主流在哪里，到底那根线在哪里，那么这个是我们要把它找出来的。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把这个所有的圣经预言把它读过以后，你就会发现了，其实呢，既然讲到预言，就讲到圣灵在历史中的工作，那么讲到圣灵的工作就讲到神的运行，讲到神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呢是天上的运动，是天体的运动。那么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所有太空里面的天体的运动，你发现它的运动曲线呢不是圆，乃是个椭圆。所以这个是 Kepler， 我们叫 Kepler 是很爱主的弟兄，他也是个数学家，后来他也是很有名的物理学家。那么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发现，他本来以为说所有天体运动应该是圆的，因为根据圣经圆满的，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中心，那么有一个圆就表示非常圆满。那么既然地上只有残缺的弧，而天上才有丰满的圆的话，那么根据 Kepler 的猜想，所有天文学天体的运动应该通通是圆形的运动。所以他花了很多的功夫要和那个时候他所找到的那个实验资料把它配在一起，怎么配都配不下去。所以最后他觉得，虽然他不明白，所以他就放弃了他的想法，那么可能地球绕太阳也好，或者哪个星球绕哪个星球也好，本来以为说应该是圆的，因为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应该是这样，但是呢 Kepler 错了。因为神叫 Kepler， 科布洛跌破了眼睛，他没有想到所有星体运动通通是椭圆的，通通是椭圆的。所以我们知道 Kepler 后来在他死的时候，在他坟墓上面，他的墓碑上面就是画了个椭圆形，这是他一生最大的发现。那不要忘记啊，自从 Kepler 发现了这个椭圆形以后，然后牛顿就根据 Kepler 这些所发现，后来就有所谓的牛顿三定律啊什么等等，这些就后来我们所知道的定律就发现了。所以这个天体的运动是椭圆的，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那什么意思？那就是当天体运动的时候，你如果看每一个点运动点的话，那很多的点，对不对？但现在就是你有没有可能啊，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解释那几个点，或者说有没有几个定律，很简单的定律就支配那些点，那么这样的话你只要把那个点抓住了以后，你就可以解释一切了。所以也是一样，你如果要解释圣经中的预言千头万绪太多了，但是有没有可能圣经能够把这多少1800个预言，但是不管怎么样，当它在那运动的时候，哎，结果你发现说背后有一个定律拉住它的。那么这个定律是什么？很简单， 我们说过，这个一个圆的运动啊，是有一个圆心的。但如果一个运动是椭圆运动的话，它不是一个中心，是两个中心。那么这个两个中心呢，我们称它做什么？叫做焦点，有两个焦点。所以这什么意思呢？你可以说，当这个星球在这动运动的时候，你可以说它是围绕这个中心，也可以说围绕这个，两个都对，因为它是两个焦点，两个中心的。那么如果大家要真的画一个椭圆的话，我看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如果大家会去做个实验。你把一张纸头就摊在你的桌上，然后你拿一支笔，然后呢你拿两根铁钉中间有一定距离的，或者大头钉也可以，你把它钉在你的桌面上。然后呢你拿一根绳子，那么这个绳子就绑在这两个头绑在这两个大头钉上。那么然后它是松的，你看不是这个绳子变得松的吗？它不是绷紧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你那个绳子一定要比它两个大头钉中间的距离要大得多，那么这样的话它是个松垮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拿一支笔，那这两个钉把这个线呢把它拉住了，然后你拿一根笔呢就把那个绳子啊，把那个线往外顶。你往外顶的时候，那么很清楚了，那么就变成什么，本来那么就变成两根直线了。就是说你这个点如果你拉得紧的话，那么你可以知道说有一根线是连到这头钉，另外一个连到另外一个大头钉，那么然后你就开始动了。所以如果你照这个方法动的话，照这个方法一面顶一面动的话，你画出来的一定是个圆。所以这就很清楚了，如果是椭圆的运动，是星体的运动，是天体的运动的话，它一定是两个焦点的。那么非常有意思，虽然我们有2000个预言在圣经里面，虽然在圣经里面有590个主要的预言，你如果要解释他们的话，怎么解释他们？你如果注意每一个点，那是很多的点，你忙不过来的，这个也是该做的。但要紧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能够明白这么多的预言背后有一些什么样主要的讯息，那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两个焦点就是很重要的解释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的预言里面，它其实是围绕在两个焦点上的，只有两个焦点。那么圣经所要启示的中心是什么？当然了，我们普通讲到但以理书啊，讲到巴比伦帝国啊，波斯大帝国，你看这个好像是指着世界上的政治版图来说的，有的帝国兴起，有的帝国衰亡，几家欢乐几家愁。如果你仔细来看整个世界的话，就是这么一件事情。那么好了，关于这个巴比伦兴起有预言，它衰落也有预言，这个波斯帝国是如此，希腊帝国也是如此。所以当你看见世界的帝国兴衰的时候，一面你看见他们的兴衰史，但是问题在这里，这是零零碎碎的许一个点，两个点，三个点，四个点，五个点，但整个的圣经里面只有一个主题的，那个主题就是基督自己。所以你看，当我们的主复活了以后，他特别把和门徒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就从摩西五经开始，凡圣经里面指着自己的话就向他们说明。所以可见圣经最主要启示的中心乃是基督自己。所以虽然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但是最后你看见说，圣灵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工作的焦点，他从来没有离开他工作的中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预言是配合的，但是呢，在整个历史的舞台里面，有个最重要的主角，那个重要的主角，而是唯一的主角，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不管你看好了，不管是什么样的预言，最后都是指向着耶稣基督来说的。所以很自然的，如果你把这些预言把它分类的话，你只能分两大类。一大类呢，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的预言，第一降生做人类的救主的时候那些预言，在旧约就有333个，最少有333个，很清楚的。但是呢，圣经里面不只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他也预言主耶稣第二次要回来， 第一次来他是神的羔羊，第二次来他是犹大的狮子。他第一次来是人类的救主，第二次来是人类的审判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明白了，主不止一次来，主还要来第二次。所以因为主来第一次跟第二次，所以你看见很多的预言可以分成那一类，什么类呢？就是关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你可以把它放在一起，还有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也可以放在一起。所以很明显这里边有两个焦点了，一个焦点是主耶稣第一次来，那是2000年前，第二次的焦点就是主耶稣有一天的脚要踩在橄榄山上要回来，那么这是第二个焦点。所以你看见说整个的圣经只是围绕在这两个焦点上。所以主耶稣的第一次来做人类的救主，主耶稣第二次来要审判这个世界，那么弟兄姊妹，这是可以说是宇宙中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大的事件，所有其他的事件都是配合这个演出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不管这个圣灵在历史上是怎么工作，它是围绕两个中心的，要么是围绕着第一次主耶稣来，要么就是围绕主耶稣第二次来。所以这个就是当我们要解释圣经预言的时候，你看见它圣经里面有两个焦点的，如果你从这两个焦点出发，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对于圣经中的预言就不会是零零碎碎的，你看一面是有零零碎碎的，但是背后呢你看有根线，是这两个焦点就支配了所有世界上所发生的事。那么都关于金融海啸你就不会紧张了，关于真的南亚的海啸，真的南亚的海啸你也不会紧张了。弟兄姊妹，自从911以后为什么有这么多事情发生呢？感谢主，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如果我们知道主是坐着作王，不管大水怎样的泛滥，但是根据圣经很清楚，耶和华是坐着作王的。表面上好像是乱的，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主回来以前生产的阵痛。那么如果我们明白圣经，明白圣经的预言，那么对我们来讲，一面是鼓舞，一面我们也知道我们怎样能够跟随主勇敢地往前去。那么这是两个焦点，那么这两个焦点圣经是怎么来表现出来的呢？所以圣经里面就有两卷书，这是很重要的两卷书。一卷书呢是在旧约，就是但以理书，还有一卷书呢在新约，就是启示录。所以旧约的但以理书跟新约的启示录，就是2800个预言，当整个圣灵工作的时候，你看见那两个的焦点。所以如果你要知道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预言，关乎主的第一次来的预言，那你看见说那个根基，那个很重要的几个点统统在但以理书里面。但如果你要知道将来我们的主当他回来以后，回来以前，还有回来以前和回来以后有哪些事情要发生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到那是启示录，那是启示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晓得了，不错，在别的先知书里面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我说过整本旧约有333个预言，不都在但以理书里面。不过但以理书给我们几个很重要的原则，所以你看见那些预言呢，可以如果你仔细把它归纳一下的话，可以说通通归纳在这个底下，你就是很容易解释这些预言。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旧约是但以理书，新约呢是启示录。旧约是69×7，启示录呢是最后一个7，所以圣经才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很多的七，七个印，七个碗，七雷，七灯，那么七个教会，你看很多的七，原因在哪里？因为圣灵就要我们注意那个最后的一个七。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当然不要忘记了但以理书也讲到末世，没有错，但重点是重在主耶稣第一次来。那么约翰的启示录也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 但是呢，更重要的大部分的篇幅是放在主耶稣要回来以前2520天，就是最后的七年。所以如果大家能够把这个圣经的预言，然后我们如果仔细去读的话，那么你就知道说这两卷书就变成非常重要了。你记不记得约翰呢？就是因为在橄榄山上听见主耶稣讲到大灾难，尤其讲到但以理书，他们说你们读这经的人，读但以理书的人，你们要会意。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当主耶稣讲了大灾难的时候，那么呢，这就应验了什么？但以理书里面所说的话。那么然后主耶稣说，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那么在这四个门徒中间，谁活得最长的呢？是约翰活得最长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最后约翰就得着启示，然后呢，就把但以理书里面没有，不是但以理书已经提到了，但是呢，点一下到此为止，给我们看见一载、两载、半载，一期之半没有错，点一下就完了。但是真正你要看得很清楚，到底这一载、二载、半载，或者说这1220天，或者是42个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看。大部分你看多大部分的启示是在哪里？是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不是说约翰的启示录就没有讲到主耶稣第一次来，有，但是呢重点是在主耶稣第二次来。但以理书也是如此，它主要的是讲主耶稣第一次来。然后呢，然后你就看见说圣经里面还有其他的预言，马太福音也有，很多地方也有，比方约翰一书里面也有，你把这些资料通通收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你就知道说当这些动的时候，你知道你如果把它归类的话，很清楚的，一个是但以理书所启示的，还有一个就是启示录所启示的。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要读预言的话，关于预言的那个读预言那个根基，实在说来是在两卷书里面，一卷是但以理书，还有一卷就是启示录。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两卷书上好好打基础的话，那弟兄姊妹你读起预言，你最多不过好奇，就是像我们这坊间很多这一类好奇的书，都是叫人觉得非常好奇。所以你如果上网的话，你可以找到很多的资料，但很多地方都是很危险的，都是不可靠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希望对于圣经的预言能够有认识，我们一定要下一番的功夫。那么最重要的两卷书，一卷是旧约的但以理，还有一卷呢就是新约的启示录。那么等一等你就看见说，但以理书们的话需要启示录来解释的。为什么？因为但以理书到12章的时候很清楚，但以理被告诉说你要封闭这卷书。这什么意思？直到末时。那么意思就是说在末时没有来到以前，这卷书读不懂的，你再有聪明智慧都不懂的，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解释它。拉比读了但以理书，但但以理书是一本封闭的书。那么什么时候才解开的呢？当你读到启示录最后一章的时候，你不要忘记啊，那个时候圣经怎么说呢？我很快的读一下，你们不一定要去读它，就是最后一章第十节，他又对我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为什么？因为末期已经到了，所以不可以封住这书上的预言。但以理书不是，但以理书最后要把封住，你要把书的话封住。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一直等到神的话完成了，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有一篇完整的话，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解释了。所以现在你看见不光是启示录可以懂，但以理书也可以懂。不过不要忘记，启示录需要但以理，但以理书需要启示录，他们互相解释，互相照明，就好像诗篇里面的话所说的，我们在光中得以见光。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就知道我们对于我们这样对圣经里面的预言就有一番很重要的认识。不过不要忘记，我们这一次的重点不是读预言呢，我们是读但以理书。所以呢我们还是要仔细的来看它，我们可要顾到这些预言，但是呢我们要仔细的来看这卷书。那么这卷书到底给我们有哪些帮助？那么我们说过了， 整个圣经66卷，有两卷书好像是预言，好像是整个圣经中预言的两个焦点的书，一个是但以理书，一个是启示录。那么这两卷书呢，有些地方是很有意思，很类似的。那第一点我想我要提到，就是当但以理书，当但以理写这卷书的时候，他已经九十几岁了，也许快100岁了。约翰的启示录，当约翰写约翰启示在波马巴摩海盗写那个启示录的时候，也大概是九十几岁了。所以你看见这两个老人，一面你看见约翰是最后一个跟随主的，还留在地上的。12个门徒里面最早寻到的是他的哥哥雅各，最后一个走的是约翰。保罗到荣耀里去，彼得也到荣耀里去，现在约翰的仍旧跟从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所以说跟随主走十字架道路走得最长的，那就是约翰。那最后弟兄姊妹，在巴摩海盗，神就把异象，就把异象给他打开了，所以他就给了我们约翰的启示录。那么这个是老约翰。不过在约翰的启示录以前，还有一卷书，就是约翰福音。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读约翰福音的话，你会发现约翰福音里面的记录啊，跟马太、马可、路加都不一样。很多地方马可、路加、约翰漏掉的，现在约翰补上了。为什么？因为约翰当初被主呼召的时候，他刚好在那补网，所以后来他的执事就变成补网的执事。当福音的网破了，当许多人不相信主耶稣神的儿子，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约翰福音，那么就给我们看主耶稣乃是神的儿子。那么当整个教会在第一世纪就开始荒凉了，好像这个网也破了，见证的网破了，那么怎么办呢？结果约翰就给了我们的约翰启示录。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是约翰的知识乃是补网的知识。那么当你如果仔细的把约翰的约翰福音跟约翰的启示录两本书放在一起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啊，两本书加在一起就给你感觉到，这个的的确是约翰的回忆录。约翰到了晚年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漫长的道路，他还记得第一次跟随主的时候，刚是黄昏4点钟的时候，因为他听见他的老师施洗约翰在那里喊说，看啊，神的羔羊，结果他们就跟随了羔羊。所以在启示录里面他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所以这是谁的故事呢？这是约翰的故事。所以可以说约翰福音里面很多的记载，很多的地方，有12个地方是马太、马可、路加没有提到的，像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看见没有？如果你要读马太、马可、路加，只有一个伯大尼，你好像不知道还有个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但是呢，门徒们是在约旦的伯大尼，约旦河外的伯大尼第一次遇见主的，然后最后是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和我们的主告别分手的。所以跟随门主的路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光读马太、马可、路加，你看不见这个，你只知道最后的伯大尼，主怎样和我们分手，但是你不知道我们怎么起来跟随主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怎么跟随主，怎么做羔羊跟随的人，羔羊无论往哪里去，我们一定要读约翰福音。所以不要忘记的，表面上四福音好像都差不多，其实不是。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约翰福音，再加上约翰的这个约翰的再加上约翰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约翰怎样住在基督里。住在基督里就是与基督联合。那么什么叫与基督联合呢？就是以基督的历史来做他的历史，这就是约翰福音。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他的前途，这就是约翰的启示录。教会有没有明天，你要问基督有没有明天。我们有没有明天，你要问基督有没有明天。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呢？就是以基督的前途做我们的前途。那感谢主，弟兄姊妹，所以现在很清楚，你如果要认识约翰福音，也认识约翰他怎样住在基督里， 启示这个什么很明显的这个约翰福音给我们看见他以基督历史来做历史，后面呢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前途，所以这给我们看见约翰他一生怎样跟随主，前面给我们看他怎么活，后面给我们看的到底主怎么把天上的启示给他，就是因为他忠心跟随主，就是因为他生命丰富，他才能看见我们所不能看见的。许多时候我们说这个人眼睛很厉害，不，因为他的生命很丰富。所以不要忘记约翰所以能够给我们看见启示录里面种种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不要忘记，我们要说他眼睛比我们厉害，但是忘记了他的生命比我们丰富。他不像他的兄弟，他的兄弟雅各如果为主寻道，也许二十分钟咬紧牙齿，二十分钟化成灰烬，或者为主寻道，那个恩典好像是够大的。但是不要忘记，一个真正跟随主，天天背主钉十字架，天天跟从主，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他不止走一天，走两天，他几乎走了七十年。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约翰。但是很有意思，不要忘记，当你读但以理书也是这样。但以理书一共十二章，前面六章，后面六章。前面六章但以理是用第三人称，你注意到吗？后面的六章但以理是用第一人称，我但以理，我约翰，你们的弟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当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讲到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他不只是第三人称，而且他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到了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他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和你们一同在患难国度里面有份的。那么很稀奇，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你要明白约翰的话，你要看他前面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他所走的道路，他所做的见证，就是约翰的福音所给我们看见，然后根据他道路，根据他的生命，根据他的见证，就得着启示，就得着神就把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他的心里。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了一卷书叫做约翰的启示录。那同样的，前面但以理书六章是第三人称，给我们看见但以理走了一条路，他的道路是怎样的道路，给我们看他的见证是个怎样的见证。但等到后来的六章，他讲的我但以理的时候，很明显的，你看见圣灵最少给他四个大的意象。所以你不要忘记啊，在前面六章只有一次提到意象，后面一再提到意象，意象，意象，意象。弟兄姊妹，这就证明在意象里面，但以理也看见了。所以后面这六章乃是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意象。那么从这个意象里面，我们就看见几个重要的预言。所以很重要的，这个意象乃是但以理的指示。前面讲他的生活和他的生命和他的见证。那根据他的生命，根据他的生活，根据他的见证，后来就产生他的指示。然后神就把那个启示的幕幔解开了，但以理就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就是为什么到第七章你看见吗？结果在那个异象里面，但以理就看见四只兽从海中上来，然后到第八章就看见绵羊跟公羊，这是第二个异象。那第三个异象就第九章七十乘七的异象，那么最后一个异象就是十、十一、十二三章的异象。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要明白但以理书的话，很自然的是分两大段的，前面六章是一段，后面六章是另外一段。前面讲了但以理的见证，后面讲了但以理的启示，或者讲了但以理的意象。那么我想如果大家能够大概的把它这样一分，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我觉得当你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当然我们对于但以理的这个启示也好，意象也好，他所说的预言也好，我们那有很深的印象， 也是我们非常有兴趣的。但是我想很少在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像但以理书能够把但以理这个人讲得那么细的。你如果仔细去读但以理书的话，弟兄姊妹，因为这里有一个人不止跟随主，而且像但以理，像约翰一样，从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跟随主了。然后到了晚年，到了大概九十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圣灵就叫他写了但以理书。所以但以理书实在说来也是但以理可以说他一生的回忆录。他刚刚被掳到巴比伦大概是15岁。他看见最后一个异象，就是第10章到第12章的异象，是84岁大概。然后呢，什么时候写这个但以理书的呢？如果你根据但以理书第12章最后一节的话，你且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到了末期你必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不要忘记啊，但以理是从但以理被掳，从但以理被掳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他要歇息，不光歇息，主说到了末期你必起来。所以最终但以理书的结束是但以理书不光死，而且他要从死里复活。所以你看见吗，如果从但以理书里面，如果你要看见但以理这个，要明白但以理这个人，是从他被掳开始，然后呢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他安歇了，到了末期的时候，他说你必起来，可见弟兄姊妹很清楚的，所以而且享受你的福分。那但以理最后是得到奖赏的人。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虽然但以理可以说是旧约的人物，但事实上这个背后有一些很重要的教训，对我们新约的人来讲也有很重大的教训。所以当你读前面六章的时候，我们的重点是重在他的见证，到了后面六章给我们看见但以理的启示，或者说但以理的异象。那么这样我想我们大概可以说就把但以理书分段就分清楚了。那么现在呢，讲到但以理的一生，从第一章讲到第十二章的时候，我想我稍微提醒大家一下，这个但以理很会写东西，很会，他的写作能力技巧是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哈，第一章他从但以理被从什么从以色列人被掳开始，那很不幸的但以理呢就被在被掳的人当中，而且我们知道以色列曾经三次，耶路撒冷曾经三次被围困，被尼布加尼撒围困，而第一次尼布加尼撒围困耶路撒冷，我们知道但以理就在被掳的人中间，所以在被掳的人里面他是最早的一个。而那个时候是尼布加尼撒元年，尼布加尼撒元年。然后呢你看到了第一章最后一节21节，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你看见吗？这但以理在这里特别讲到第一章的时候，他其实呢已经从他被掳一直到古列王元年，就是从尼布加尼撒元年一直到古列元年，这中间经过了多少年呢？中间经过了70年。所以第一章已经给我们看见说但以理怎样在巴比伦经过了70年。你不要光注意他怎么样他这个拒绝被污染，你看他虽然吃素的，结果比他们长得更好，那么最后呢被带到王的面前，然后甚至于王拷问他们，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称过十倍。那么然后呢现在可以侍立在尼布加尼撒王的面前。那尼布加尼撒王，我们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就是那个金头，就是在人类历史地中海有四个帝国被兴起的第一个帝国，可以说那个时候最大的超强国。那么不要忘记现在呢，这个现在但以理呢就在被掳的人中间，那不要忘记圣经特别说他是在以色列宗室和贵胄中间带了几个人， 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但以理应该是皇家的后裔，没有疑问的。那么我们叫那个时候被掳的有不少青年才俊被掳去，但是呢，这里有几个条件：第一，他必须是宗室，必须有宫殿的经验的，还有贵胄，他是贵族中间的人。那么不光这样，少年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的学问，知识聪明具备，所以这个可以说是在以色列人中间，在神的选民中间的青年才俊，他们当时准备好了来贡献给他们自己的国家，但他没有想到这些最有学问的人，最外貌相貌一俊美的人，结果呢，现在被掳了，然后他们不得已，他们要侍立在巴比伦王的面前，所以故事是从这里开始的。那么然后给我们看他们怎么样拒绝试探。今天在以色列，你容易为神站住，因为到底当初以色列这个国还是敬拜神的一个国家，但是巴比伦呢，乃是充满偶像的国家，到处都是偶像充斥。在这样的国度里面，在这样道德败坏，在这样的情形里面，那么基督徒能不能做见证？基督徒能不能站立得住？等一等你就知道了。在这个巴比伦的权，尼布加尼撒的权威，叫这个不由得但以理保持自己的清洁。有许多的命令下来，连太监长都不能抗拒的。太监长可以同情但以理和但以理三个朋友，但是他怎么回报尼布加尼撒王？所以在那样一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但以理能不能仍旧是但以理？但以理能不能为神做美好的见证？就第一章给我们看见，他们得胜了。他们在太监长的面前，在宫殿的人许多的人面前，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虽然他们没有受任何食物的污染，但是你看见他们并没有比其他的少年人更差，没有，他们是更美好的见证，而且他们站在王的面前，可以显得出来是比那些术士和用术士的胜过十倍。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拒绝所有的污染，除了食物上之外，道德上各方面的污染。他们的思想不像野马一样，他们不像那些在巴比伦的一样，他们所有的脑力、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罪恶里面。但这些人呢，他们蒙主保守，结果你可以显得出来，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所以很明显，同样是一般少年人，这一般人不一样。所以你看看，在这个可以说拜偶像的国度里面，怎么能够维持神的见证？那弟兄姊妹，第一章就给我们看见说，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为神站住了，他们敢做但以理。弟兄姊妹，今天这个试探太大了，这个试探大的一个地步，你为着得到好处，你本来不拜偶像的，你拜了偶像；你本来不肯屈服的，你屈服了。许多时候你觉得这是原则，但是不知不觉的你放弃了你的原则。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大的染缸，这个世界就像黑手党一样，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要想不沾锅，你要想不沾任何的污染，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所有你如果今天打开报纸看看，你今天好好看看各种样的情形，你就知道一件事，在这个世界，当偶像充斥的时候，你如果注意到你的选票，你如果注意到你要怎样受人的欢迎，当许多的人拥护偶像的时候，你不能不拥护偶像。我们知道说，全圣经里面最有智慧的人是谁呢？是所罗门。但是所罗门做了最愚昧的一件事。有没有可能一个人他是最有智慧的，也是最愚昧的？因为圣经给我们看，谁是最愚昧的？ 拜偶像是最愚昧的。所以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像这个谁，像所罗门这样最有智慧的人，结果呢能做最愚昧的事。所以弟兄姊妹，现在给我们看见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这个世界长得住，因为这个世界是个大的潮流。而巴比伦不要忘记，巴比伦所代表的乃是世界，而在世界里面最精华它是个金头，所以巴比伦所代表是金头的部分，是最荣耀的这一部分，也是可以说最荣华富贵的这一部分，没有疑问的。但是那个荣华叫人不能够不屈服，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现在把这几个少年人，不要忘记他们是少年人，放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把它放在这个巴比伦，尤其是在巴比伦皇宫里面，在皇宫里面，你们知道道德标准是怎样的标准，你们知道很清楚的，这大家都知道的。在那样的环境底下，在而且所有的食物都拜过偶像的，那你想想看，但以理能够站得住，但以理和但以理三个朋友能够站得住吗？但是感谢主，但以理站住了，不光站住了，他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那但以理还在是小事，但以理的见证还在不在？但以理的见证还在。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你才看见，你才知道说为什么圣灵借着但以理书写但以理的时候，他前面六章给我们看见那个但以理的见证。那么但以理书第一章只是起点，到了第六章是那个见证的高峰。当但以理被放在这个放在狮子洞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但以理在狮子洞狮子的口面前得着安息。但是呢，那天晚上谁失眠的，谁翻着睡不着觉的，乃是大力乌王，他要救他。结果但以理睡得很好，但以理安息得很好，结果反而大力乌王一个晚上不能够睡觉。不要忘记这是何等的见证，而那个见证是在大力乌王面前的，是在波斯马代那个朝代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不是在一个朝里面，你看见但以理经过几个元老，几个朝代，几个皇帝，所以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的的确确，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这个但以理的见证是一个怎样的见证。好，我想现在也许是一个很好的事，我大概把哪一件事情大概但以理几岁，我是把它交代一下，我想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你做梦也不会想到但以理被放在狮子洞里面的时候已经83岁了。我们普通读圣经，你因为你跟前面连嘛，大概也是连大卫，大概我们普通讲的但以理的故事都是一面是讲到但以理这个三个朋友，你看在火窑里面，还有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你看这多美好的见证，所以一定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为主所做的见证。但是不，你看见吗？但以理如果我们现在讲，如果他被掳是15岁，这个15岁是假定的啊，假定的，这是合理的假定。如果根据这个推算的话，那就是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已经83岁了。那狮子坑以后他就看见了异象，那就是第四个异象，就是但以理书第10章跟第12章。所以我想很清楚的，那个时候已经到了什么大力乌的时代，也就到了波斯的时代。所以如果我们把年代弄清楚的话，那么你读起但以理书，你好像你感那个感受那个冲击不是那么大。所以我大概呢把它大概说明一下。他这个第二章不是讲他解第一个梦吗？解第一个梦大概是大卫大概是这个但以理17岁的时候。然后呢他的朋友经过烈火，经过火窑，那个应该是但以理20岁的时候。好了，然后呢30年之内就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从第三章到第四章里面经过了30年。不要忘记啊，你不要把它连下去。第三章跟第四章当中经过了30年。所以当但以理解第二个梦的时候，大概是但以理49岁的时候。 49岁的时候。那么然后呢20年又没有什么事，大概20年之内没有什么事。所以不要忘记，所以你从第四章，然后第五章呢，第五章不要，这个第五章就跳到哪里，第五章就跳到因为第五章是巴比伦帝国就尽头的最后的一页，那个最后一个晚上，你记得1000个人饮酒啊，而且用的器皿还是这个殿里面的那个器皿，结果没有想到那天晚上是巴比伦皇帝最后的一夜。那么最后那一夜，你记得当这个但以理出来解释那个指头，墙壁上指头所写的字的时候，那个时候但以理已经81岁了，不要忘记你已经81岁了。好，这是第五章。那第六章呢，就是刚才已经83岁了。那么到了第七章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但以理的分类很清楚，前面是讲他的见证，因为到了狮子洞那个时候见证什么是最高的见证，你看见吗？所以我们好不好把第六章再看一下，第六章最后一句，但以理是第六章28节，如此，这但以理当但以大利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请记得，这个是他为神做见证，是他被从狮子洞里面被拉出来以后，你看见结果他们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起头刚开始是被掳到巴比伦，失去自由，不光他的心里受许多的痛苦，他生理也受了许多痛苦，他被收在太监的宫里面，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到，不只是生理的，也是心理上的。所以一开始可以是从悲剧开始，但是因着在那种环境底下，你看见但以理能够为主做见证，但以理没有枯萎。不要忘记啊，到了83岁，你看见从15岁到83岁，83减15是多少？在这么多年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见说，你看见他的见证一直这样。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但以理不只是做为神做见证，而且他们做了几十年的见证，数十年如一日。所以弟兄姊妹，讲到见证的高峰的时候，那就是但以理当大利乌在位和波斯王列王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那么这里特别讲到大利乌王，大利王是马代人，这个古列王呢是波斯人，所以是波斯马代。你记得将来到第二章的那个象啊，不是是什么胸吗？胸有背，有两个手背的嘛。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一个是波斯，一个是马代。所以一个是大列乌王，一个呢大列乌王，还有一个呢就是波斯王古列王。所以你看这两个人同时存在，那么结果你看见但以理在他们两个人底下，他们通通怎么样？通通是大享亨通。所以就给我们看见，谁说基督徒的路不是亨通的？不过不要忘记，那个亨通的路是需要经过火窑的，那个亨通的道路需要经过狮子洞的。如果你经过狮子洞你还活下去，那弟兄姊妹你还能为主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我们的亨通。所以我们应该求亨通，就是叫我们在地上不管在什么样艰难的环境底下，我们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所以你看到这个时候，但以理可以说他的见证到了高峰了。不要忘记啊，第一章就是15岁的时候的见证，但是现在呢到了83岁了，几十年来68年来，你快70年，也是快70年，你看见吗？这个见证什么？这个差不多快70年，你看见他的见证没有改变，他的见证没有褪色。有的时候我们年轻很爱主，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弟兄姊妹慢慢这人又圆熟了，慢慢跟世界就接触多了，你不知不觉就受了污染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如果光少年，如果这个故事都是少年的故事，我们觉得有可能。但是你看见现在但以理是从少年到中年 到老年。结果你看见但以理是个得胜的但以理，给我们看见他的确走过了一段的路。所以我们叫第六章呢，是一下子就跳到了83岁。那么到了第七章以后呢，就讲到他的启示，讲到他的启示，特别讲到但以理的异象，所以他又回头了，时间上又回头了。所以记得这个第七章呢，这个第一个异象是他67岁的时候，快70岁的时候啊，67岁的时候。然后呢第八章是两年以后，那是69岁的时候，69岁的时候。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就是今天一个跟随主的人，不是问说他刚开始的路是怎么走的，你要问他到最后的路是怎么走的。你慢慢的就看见现在的但以理是丰富的约翰。你如果是成熟的但以理，你如果把第七章和第二章一对比，这个中间差不多隔了50年。整整隔了50年。经过半个世纪，弟兄姊妹，但以理没有生锈。但以理因为天天活在神的面前，这是他的秘诀。等一等我们看，这是他的秘诀。因着他天天活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但以理没有生锈。70年前如何，70年后也是如何。50年前，半个世纪以前，他看见那个大人的像，代表四个大的帝国，而且代表整个人类时间的流程，一直到主回来以前，整个世界的政治版图就是那个大人的像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好了，弟兄姊妹，虽然那是50年前，他也替但也替他解释了，也替尼布加尼撒解了那个梦，但如果你读第七章的时候，你看见他的解到了第七章，他所得到的启示，叫我们对于第二章就更清楚了。第二章你读第二章有很多的问题，到了50年以后就解决了。所以这和但以理生命有关系的。所以不要忘记，经过了50年以后，你看见因为但以理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等一等你就看见他的秘诀在什么地方。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旨意，他的心根本就是向着耶路撒冷。他知道什么时候是献晚祭的时候，献晚祭不可能在巴比伦，献晚祭那根本是什么？献晚祭根本是在什么时候？根本是在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事。他15岁被掳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也好，圣殿也好，那已经是多少年前了，根本记也记不得。他现在已经83岁，他现在已经82岁，当他写第九章的时候。但那个时候你看见他，结果呢加百列来找他，大概是献晚祭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他怎么知道是献晚祭的时候？可见他人在那里，他的心呢是挂在耶路撒冷。就好像我的表，现在你问我现在是几点，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是几点，但是我可以知道我家人现在那是几点。所以所有离开家的人，你的时间都是两个时间，一个是当地的时间，一个是远远家乡的时间。但里也是这样，83岁了，弟兄姊妹，他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没有。他不止没有忘记耶路撒冷，他每天他的窗子是向耶路撒冷打开的，他每天向朝着耶路撒冷向神祷告，他也读他的话。所以到了第九章，你看见就是他82岁的时候，因为他读耶利米书，他知道说耶路撒冷荒凉的年数已经满了，快满了。那么弟兄姊妹，结果他就祷告。他怎么知道快满了？他天天在那里数算，年年在那里数算，这是多少年了？刚开始20年的时候，他何等的兴奋，他觉得也许前20年，我能够在这个朝廷里面有贡献，也许用我的影响力，现在神可以把我，让我带着这些人回到耶路撒冷去。不要忘记，如果但以理能够回去，他当然要回去。为什么？虽然人在巴比伦，他的心根本在耶路撒冷。他不止窗户是向着耶路撒冷， 而且更重要的，他记得什么时候神答应以色列人要回去的。神借着耶利米说，70年以后你们可以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在那数到底是多久了。我还记得我们从前就在台湾年轻这个受这个服兵役受预备军官的时候，那么尤其是到最尤其快出这个快就是快结束以前，我们天天就数馒头，我们还说我们还剩下50个馒头，你就还剩下50天了，然后30个馒头，然后19个馒头。为什么？因为你天天所巴望的就是早一天能和你家人相聚。但以理也是这样。但是弟兄姊妹，等到第九章，当他读到这个耶路撒冷70年荒凉年数，70荒凉年数快期满的时候，那弟兄姊妹，证明什么？证明他读主的话，证明他在神的面，证明他数算什么时候神会让他回去，已经是多少年？已经快70年了。70年好像一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一章他前面讲贝罗，那是尼布加尼撒元年，然后到第一章最后他说到古列元年但以理还在。为什么？这其中经过了70年。弟兄姊妹，到了这个时候，但以理觉得这是好消息，但是好消息来得太晚了。但以理现在已经不可能走动，但以理现在不可能跟着大家回去，他不能回去，他可以为他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但以理的的确确是一个活在神面前的人，是70年如一日。我们读第一章第一节，是从尼布加尼撒元年开始到古列元年结束，这个中间刚好是巴比伦的时间，就是巴比伦从最强盛到他沦亡的时间。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第29章，第十节，第十节，第29章第十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那么弟兄姊妹，很明显的，这里为巴比伦定了什么？70年。那为着本国之民和城定了70乘7。所以你要记得啊，70乘7乃是根据第九章的70乘7乃是根据耶利米第29章为着巴比伦神定了70年。那么这70年呢，大概是从古列，从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元年一直到古列王元年，那就是第一章里面所告诉我们，就是到了那个时候但以理还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大概是70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知道了，等到但以理写第九章的时候，他已经是82岁了。所以我想我大概我把它再重复一遍好不好，我再重复一遍，按照次序再重复一遍。这个15岁的时候是第一章贝罗，第二章呢就是解第一个梦是17岁的时候，第三章呢在他的但以理朋友的故事是他20岁的时候，然后大概经过30年没有什么事，到了49岁的时候他解第二个梦就是第四章，然后67岁的时候是第七章，那就是第一个异象，69岁的时候是第八章是第二个异象，然后81岁的时候那就是伯沙撒的宴席，那就是巴比伦最后的一夜，金头最后的一夜是第五章，是81岁，第九章就是第三个异象，就是70乘7，那么这个是82岁，然后狮子坑是83岁，第四个异象10章到12章是84岁。所以然后呢我们后面到底他活了多久我们不知道，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当他写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那么大概呢他是 快90岁了。所以大概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两卷书，一本在旧约是但以理书，一本在新约是启示录，那么两个作者都是90几岁的，两个作者都回忆他们的过去。那么但以理书前面六章好像约翰福音一样，那回忆他以往怎样在最艰难的时候能为神做见证，怎样想亨通，那不要忘记。那么然后最后面的六章就好像约翰的启示录一样，给我们看见但以理所看见的异象。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约翰所看见的异象其实就是根据但以理的。所以我想我如果把我把这个稍微我把这个这样的解释一下以后，我想弟兄姊妹应该对于但以理书就有了印象。总之来说，这个从第一章到第十二章，不止我们注意到但以理书里面有许多的预言，那更重要给我们看见但以理他怎样的在旧约的时候能为神做见证。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旧约的人物里面恐怕只有两个人是没有瑕疵，几乎是没有瑕疵的，是无可指责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约瑟，还有一个就是但以理。所以我们可以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非常非常宝贝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前面六章是从贝罗开始，然后结束是想亨通，但这个亨通是因为他为主做了见证，而这个所以能亨通，这个见证所以能那么刚强，经过了火窑也经过了狮子洞。所以在火窑里面，在狮子洞里面，他居然能够做见证，弟兄姊妹，这是稀奇的很。你稀不稀奇？这个第六章完了以后啊，就第九，下面就第七章，对不对？然后呢，就在梦里面、异象里面，他看见什么？四只兽从哪里上来？从海中上来。第一个兽是谁？狮子。所以现在你明白，你普通讲到狮子洞是讲给儿童班小朋友听的，主日学小朋友听的，但你知道不知道第六章跟第七章是连在一起的。所以但以理在狮子洞里面什么意思？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但以理一生最少70年他根本就是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过日子的。在这种情形底下你能不能做见证？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就像巴比伦一样，我们今天做基础不知道有多艰难。今天你能为主做见证，能为主持守见证，你能够拒绝拜偶像，能够拒绝所有的试探，弟兄姊妹，这个日子不是人能够过的。因为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等于在狮子的牙齿缝里面来过日子的。但是感谢主，但以理能够大享亨通，不只是在巴比伦的时候，甚至于到了波斯帝国的时候，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朝的元老。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但以理非常荣耀的见证。那么讲到他做了几朝的元老，我稍微提一下。第一，他当然在尼布加内撒王底下，这是一朝。然后尼布加内撒王了以后呢，有三个小王，那个名字你不要记了，记也没有用，所以我们就免了，就替大家免了，就记得你有三个小王。那么这个小王的那个时间呢并不长，大概不到十年的样子，这个不到十年的样子，所以你记也可以不记也可以，反正这个但以理也经过了那个朝代三个，所以一共四个王了，尼布加尼撒大王，然后经过了三个小王，所以已经四个朝代了。然后呢，在最后一个皇帝叫做尼波尼度，这是最后的一个皇帝。那尼波尼度呢，因为长期在外面东征北讨，所以呢他让他的儿子就是伯沙撒做摄政王，所以真正在那里管理的是他的儿子。所以但以理书第五章呢是伯沙撒的故事。伯沙撒的故事，这个朝代其实就是他的父亲尼波尼度的故事。所以一共是多少呢？我看尼波尼度大概是20年的样子，尼布加尼撒大概是43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然后三个小王是不到十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英国几个代，一二，这个巴比伦就是五代五朝，然后呢就是大礼物的时候，那么这个到了波斯的，所以可以说是六代，他可以说六代的元，六代六朝的元老， 他完全经过了。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你在这样的皇宫里面久了，你不知不觉这个人就堕落了，不知不觉这个人就怎么样，慢慢慢你就跟着大家走了。你要持守原则是不可能的事。但是感谢主，今天你看见神怎样能保守但以理，神同样的也能保守我们。那最后我想我再提一点就可以了，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五节第三节第四节，对不起，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那这里讲到亚兰文的言语，所以请大家记得哈，在但以理书从第二章第四节一直到第七章完，第七章完全部是用亚兰文写的，其他部分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这亚兰文呢，其实就是叙利亚那一带的语言，但那个时候因为亚兰言语呢是可以亚兰的言语成为那个时候大家通用通用的语言，所以我们知道有一部分可以说是用亚兰的言语写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很有意思啊，在这一部分所讲的预言都是跟全外邦人有关系的，都跟外邦的时期有关系。那么等到其他用希伯来文写的时候，你看就跟以色列有关系，所以一个是外邦，一个是以色列。所以大概呢，但以理书啊可以这样分的，一个是前面六章，后面六章，啊，一共有三个分法。那么下一堂我会告诉大家另外一个分法啊。那么一共是三个分法，第一个很自然的前面六章。但以理的见证，后面六章是但以理的意象。那么还有很自然分成两段的，就是希伯来文的部分，还有呢就是这个亚兰文的部分。亚兰文的部分是外邦人的语言，然后关于这个希伯来文的部分呢，那就是关于以色列的部分。所以我想这个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也很重要的常识，当我们读但以理书的时候。好，我想我们大概呢就这样的开个头，给弟兄姊妹有一点介绍，就是到底但以理书在圣经里面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那么同时呢，当我们读但以理书它是怎么分段的，和但以理一生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想有一些话我们等一等还要继续。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何等的喜乐，因为是你拣选了我们，让我们能够一同坐在你的脚前。所以但愿你真是分别我们这三天的时间，但我们这一次若不在里面蒙恩，我们就不随便的过去。但愿你不肯放我们的爱，紧紧抓住我们，给我们恩典，也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坐得住，也能听得见。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但愿感动但以理的灵也感动我们，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